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啊，只是在强调说，这个戒是真有其事，而且很殊胜，很重要。能够感召到你，能够有这个机缘，能够听闻戒法，有这个机缘，能够用心去了解，就赶快要把握，因为种这个因很重要。光种这个因啊，可以让生生世世啊，你可以少走不知道多少劫的冤枉路啊，冤枉路啊，生生世世恩恩怨怨的那个冤枉路啊，这个是啊，当然总是希望大家快点能够成佛，所以我才会比较特别来跟大家强调这个啊。每次看到大家走，很多人走冤枉路，心里是很难过的啊。当然我自己，我也是凡夫啊，薄地凡夫，我自己还在走冤枉路啊，因为自己还是习气很重啊的众生，所以我们也只是好好的念这句佛号啊，只祈求今生呢，能够好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好好的修啊，再来做啊。才有，因为好好修，你才有更大的能力、慈悲、智慧来多做一点事嘛。那我们现在能力实在很有限，那我们就好好的、老实的把这句佛号练好，然后到极乐世界那里再有诸大善知识，那你没有邪知邪见，一定都是正知正见。我每次看到这个诸大善知识，我心里就很欢喜。因为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里，你看到善知识都还一个问号在脸上，对不对？我们还会想说，哎，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有没有问题，都很多问号。好，可是到极乐世界是不用有问号了，那你一定都是真的善知识了，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一句佛号比较重要。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哈。于最后生得成为佛，其土清净，琉璃为地。这是在重复上次的多诸宝树行列道册，精神皆道，见者欢喜。就是刚刚讲的有七个国土严禁的有宝物清净土地也平正然后常出好香，善种名花，种种奇妙以为庄严其地平正，无有丘坑。好，我们翻过来，诸菩萨众不可称计，其心调柔，带大神通，奉持诸佛大圣经典，诸声闻众无漏后生，法王之子亦不可计，难以天眼不能数之。好，就是他菩萨众也不可称计那里面的修行的菩萨都是其心调柔，得到大神通，奉持诸佛的大圣经典啊，声闻众诸声闻众无漏后生法王之子也不可计。这个佛的国土它几乎都是菩萨众声闻众都是非常的多，因为他能够成佛，他一定广结无量之善缘，他才能够到最后生而成佛。所以你要先成佛道一定要先广结善，要成佛道一定要先广结善缘。这里提到带大其心调柔，带大神通，在这个小字里面有提到我们那个带大神通小字第三行，带大神通，带是极得意，大圣神通与恶圣不同，全由慈悲不由定起，此即入慈悲世事。对，这一点我再稍微提到这个大圣的神通，他发这个神通跟恶圣发的神通它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为什么佛呢，他具有他的神通，他为什么会比罗汉的神通还要能力更宽广宽广到这么大无量无边的宽广那是因为他的神通 是基于一个大菩提心、慈悲心而发，慈悲心，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大菩提心，就是别人比我还重要，这个心，我要利益所有众生，别人比我还重要，所以我们把为利益众生而成佛，好，我们会为了所有众生而改变自己的习气。以前我有看到有一个抽烟的老烟枪啊，老烟枪，他已经做爸爸了啊，老烟枪。那当然，老烟枪一定有五六十岁了吧，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那么他想尽各方式戒烟都戒不掉啊。那有一天呢，他突然人家跟他讲啊，那突然间他想到，他就生了一个孙子啊。啊，有一个孙子出生了，他的儿子他都不太理他，都还是自己去抽烟。可是孙子他就很喜欢那个小孙子，啊，这个孙子呢，那个出生还小孩子，他说：“爷爷啊，你烟好臭哦，我不要跟你玩了。”他就为了他戒烟了，却为了他戒烟了，所以那个烟就戒掉了。他说不想不行，他为了要跟那个小朋友玩哈。就戒烟了，不，当然这个不是慈悲心啦，这个还是有点自私的心哈，想要跟小孩子玩。但是如果我们有点慈悲心哈，我们心里就要想，我们要为了别人而戒烟，不要给别人痛苦了，好，没有必要给众生啊，周遭的人那么痛苦。好，我们来看下面。其佛当受十二小节，正法住世二十小节，相法亦住二十小节，光明世尊其事如是。好，这个呢就是在重诵前面的常行佛陀讲的啊，用寄语再重新讲一遍。我们现在看下面的这个啊，另外一位尊者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剩下这三个，这一段受气品是受气四位，就是讲中根气的这四位。尔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目不暂舍。耸立是竖立啊，不是耸立，皆悉竖立一心合掌，这是不是目犍连、须菩提、迦旃延，啊，他都听到迦摄尊者被受戒了，这整个身心就好像汗毛直竖一样，啊，就赶快注意，一心合掌，赶快要啊跟佛陀再祈求，也能够被受戒。啊，我们来看下面，即共同生而说偈言，啊。大雄蒙世尊诸世之法王哀悯我等故，而是佛音声：若知我身心见为受记者，如以甘露洒除乐得清凉。好，就是啊，这段就讲啊，大雄世尊哈，蒙世尊这蒙哈，意思是佛呢，他是精进，非常精进而迅速成佛的。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哈，他以前跟阿难尊者是师兄弟呢，可是阿难好多闻，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好精进，好，他跟阿难的习气不一样，阿难只喜欢看书，只喜欢到处听闻佛法，也是好要佛法，可是释迦牟尼佛不是，他就是一直精进用功，所以大雄蒙世尊，你看他用功到什么，舍身为虎，割力王割截身体，他呢也不怨恨，还发愿要度割力王，第一个度割力王，成佛之后，结果割力王就是后来的那个角成炉嘛，他后来度五比丘啊，后来五比丘里面他第一个度的就五比丘嘛，成佛之后第一个度的五比丘，那为什么会先度他呢，因为之前啊，割力王割截他身体的过去生中的时候，他曾经为割力王发愿，啊， 成佛之后第一个读他，结果真的读到他了，啊，成佛之后就读到他了。你看他这么用心，这么的用心修行，啊，他不管任何一个他忍辱精进持戒，啊，那个这个布施，啊，他都很用心，所以叫大雄猛世尊，啊，诸世之法王，爱民我等故而赐佛音声。那他希望佛呢赶快能够哀悯我，那赶快帮他受记。好，那若知我身心见为受记者，如以甘露洒，除乐得清凉。如果现在啊能够赶快受记，那么就好像甘露一样啊，能够除乐的这个甘露一样，除忧恼的甘露一样，好，能够得到清凉。好，我们看下面经文。如从积国来，呼吁大王善，心犹还一去，未改即便死。若复得王教，难后乃敢死。这是啊，这三位尊者他做的比喻，就好像从饥饿的国家来，忽然遇到那个国王的美膳美席呀，好，这个好吃的这一顿饭。可是呢，心仍然怀的忧惧，因为没有允许他不敢吃，未敢即便死，没有允许他不敢吃。如果若复得王教，如果国王开口讲了，他才敢吃。虽然他可以吃，可是他还是不敢吃。那因为得国王特别讲，他才敢吃。那他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说，希望佛赶快能够帮他也受记。我们看下面，我等亦如是，昧为小圣果，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慧。虽闻佛音声，言我等作佛，心上怀忧惧，如未感便死。若蒙佛受记，而乃快安乐。就是他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呢，我们这三位尊者也是这样。每位小乘故，因为在过去啊，他的心，他们自己的心，觉得都是小乘的过失，都处在小乘的这个心。现在回小向大，知道是一佛身，很快的回小向大。好，那么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慧？虽然他看到别的都受记了，也可以知道自己应该也是未来可成佛的。好。可是这还是要佛亲口讲，他才心里才会得到更大的欢喜。所以虽闻佛音声，言我等作佛，虽然佛呢这么讲了，说你们都可成佛，可是呢心里还是心上怀忧惧，他还是会害怕，啊，还是就好像不敢吃这个饥，从那个饥饿的国家来啊，虽然大王请他吃饭，他还是不敢吃，除非王亲口讲了，他才敢吃，啊，所以若蒙佛受记而乃快安乐，一定要亲自听到佛受记，他呢才真正的啊安乐。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间，愿赐我等记，如其须教时。啊，说佛啊，啊，这个佛呢？常欲安世间，佛所说的法都能够令世间所有众生得安乐，所以希望佛能赶快赐，能够为我们受记，就好像饥饿的人希望赶快得到允许而吃饭一样。好，那现在下面的经文呢，就在介绍啊，就在开始，佛就开始为这三位尊者开始受记了。好，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告诸比丘，是须菩提，于当来世奉敬300万亿那由他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常修梵恨具菩萨道。来，我们下面一起念。于最后生得成为佛， 号曰明相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是说现在先佛呢知道这个大弟子们的心念，就马上开始帮他们受戒了。第一个须菩提，须菩提呢在当来世他会奉敬300万亿那有他的佛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常修犯恨具菩萨道。所以你看这些未来成佛的他都一定要常修就是常随佛学，普贤十大愿常随佛学，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对不对？他这个十大愿都具足了，十大愿都具足了，一样还是常修犯恨具菩萨道，常修清净之犯恨，于最后深得成为佛。然后他的法号是明相如来，明相如来，在古代的解释，他有提到这个明相如来，就是说须菩提呢，他因为他在过去因地当中，他未来佛的这个名号跟这个他为过去生中因地当中所种的因都有关系。那么这个须菩提的明相如来这个名相，他的佛的名号呢？他是因为因中，他过去的因中，因为过去生中须菩提都是解空，解诸法之空，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名所以这个得果得到的果都是以名相为其别号因为这个相呢是无名之相，无相之相是证得诸法实相而成佛这个假相所以这个到最后他成佛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假象，都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所以到最后他的佛号他是明相如来这在古德还有做这样的解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劫名有宝他的劫呢是叫有宝，这个劫国名呢是叫宝身国名是宝身，其土平正，玻璃为地，宝树庄严，无诸丘坑沙砾，荆棘遍地之会，宝花覆地，周遍清净。这个它的这个节名是有宝，国名宝身。那因为这个须菩提呢，他过去生。须菩提这个是梵语了，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汉语直接翻译的意思呢是要善吉，善良的善，吉祥的吉善吉。那么这个善吉他迦摄尊者他因地当中他感召到有光，因为他有帮佛贴这个金身所以呢他有感召到紫光全身都有这个光芒。那么善吉的就须菩提呢，他呢过去生中善解这个空他解释这个空解释得很透彻所以呢一个是以光为德，一个以空为宝解释这个空这个佛的这个法宝最跟外道不同的这个法宝以空为宝。那么这个善吉他出生的时候，以前我有讲过须菩提出生的时候他家里的仓库都空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家他的宅舍都现空相，突然财宝没有了。可是很奇怪，他七日后又复现多数的宝物之相，七天之后这个仓库的宝物又跑出来所以他成佛的依报结名是有宝，成佛时候呢他就有一个依报正报依报，这依报就是过去生所种的因然后种的这些因他的福报，然后未来他成佛国土的福报就是这样所以成佛的依报他结名呢是有宝。 国名呢是保身。好，这是讲他过去的因地。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徒人民皆处宝台真庙楼阁，声闻弟子无量无边算术譬喻所不能知，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那有他。啊，一样他这地方啊，一样在形容啊，他那时候这个国民啊，都是他的人民呢，住的人民呢都处在宝台真庙楼阁里面，那么声闻弟子也是无量无边算术譬喻不能知，菩萨众也是无量无边啊，千万亿那有他，无量无边啊，这个都是他过去生生世世为人讲经说法，生生世世广结善缘啊而得到的。好，那我们下面来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619页的第三行小字哈，小字小事，有内人，这是须菩提。好，内能够通达空理之宝，外能够感召宝台与楼阁。好，他能够通达空这个宝啊，因为佛法最透彻啊，跟外道不共的就是这个空啊，真空妙有啊，这个空内达空理之宝，外就感召宝台楼阁，所以他以极大圣福慧的资粮，自然感召到真庙楼阁的依报。以前哈，我常常跟大家有报告，其实这个我还是要再讲哈，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师公忏公哈，他教人家一个法门，就是说每天呢都思维心经一遍，用思维的哈，不是背的哈，不是念一遍哈，是思维一遍。从那个心经哈，从头到尾想一遍，就是用意识把它想一遍，包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然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好，就这样慢慢的去思考。我像是念比较快啊，但思维的时候要慢，好，就是每天就把它思维一遍。不要小看哈，虽然我们似懂非懂，对不对？啊，不可能说一下都透彻嘛。但是你每天都种一下这个空的因啊，对空性了解的因啊，未来你总是我们的智慧，因为这个因一直种一直种，我们常常去给它稍微想，然后可能想不通，那想不通就保持想不通没有关系，你就慢慢就是在想。好，然后去找一些资料，当资料要找对哈，要找那个祖师所讲的，最好天台，因为天台讲的哈比较四平八稳，他用空假中三观下去解释，所以呢天台像宾中大师的心经的注解就讲得非常好。他宾中大师，宾中法师啊，大家知道，好，我们台湾在台湾啊早期的哈老和尚，那么他注解的心经就非常好，他是很标准用天台的方式下去解释，好，空假中三观就下去解释，那么因为这样解释就很稳，好，很稳，不会有问题。好，那我们就这样思考一下，然后看一下资料，然后每天呢再思考一下，好，种这个因种下去，种这个是非常殊胜之因呢，这个因都是跟最后脱离生死轮回相应的，大家知道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好，那我们种这个脱离生死轮回之因都种下去，未来结的果就是脱离生死轮回啊。那我们常常都是种有漏之善因，我们也要常常很多时间都去思维无漏的这个因，好，这个空性真空妙有这个空，我们这样子思维，自然而然我们行住坐卧当中哈，总是慢慢的就会去啊，这个出离心就会越来越强，出离心啊就会越来越深，因为你周遭就越来越觉得不重要， 我们那个很坚固的执着会越来越化掉。我们那个坚固的执着真的会像石头一样，很硬很硬，化不掉。可是常常这样思维，我们那个就会越来越柔软了。总是有一天本来想要生气的时候，突然觉得不重要，不生气了。本来要发怒了哈，就觉得哎呀，这不重要了，不要计较了。哎，这个时候就改变了，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改变了，真的改变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须菩提，它解空第一。好，我们来看下面。佛受12小劫，正法住持20小劫，下法亦住20小劫。其佛常处虚空，为众说法，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好，那么他的法运呢？法运寿命，佛的寿命也是12小劫，他的法运正法也是20小劫，相法也是20小劫。所以每个佛呢，他都有他的法运。所以佛法终究他还是还是在人世间，他还是有他的什么时候成佛然后正法、相法到末法到法灭的。那么这尊佛呢，他是常处虚空为众说法，因为他是因地当中是解空第一，所以呢，他在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因地当中他解空第一，所以这尊佛呢，在他的佛土，他是常处虚空为众讲法。如果菩萨声闻众这无数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当然这个神通的展现那个是变成平常事了，因为几乎大家几乎都有神通啊，所以神通这个事情就变成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不像我们现在这边大家业障很重，就算有人真的证悟开悟了，展现了很多很特殊的奇异的现象。别人也会给他回谤下去了，也很容易的。像当初这个普安大师，他是历代那个灵异这个神异事迹很广的其中一位师父。那普安大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他会那个雷呀、有一个居士，他很会做这个道教的法，会打雷，那个雷呀。他能够吹动那个天上，他可以那个用很多的法术可以吹动那个天上打雷打下来，他会做这个雷法。那他就听说普安大师很有名，可能他可能不是什么修行人，可能是妖魔啊，他觉得他是妖魔，他就有一天呢，他要去试试他，那么他就到普安大师那里。那么他就跟普安一进去之后呢，他跟普安和尚呢就跟他，好像有点不是很看得起他，就跟他讲说，我借你的大殿用一用，我想来修这个雷法，吹动这个雷，他意思想要展现给普安大师看，那普安大师也笑一笑，也跟他拱手合掌说好，请用我们的大殿，结果呢，他就真的跑去用他的大殿了。就做了3天法做不出来，雷都没有吹，连下雨，连乌云也没有。那个3年之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很没有趣他就然后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普安大师就送他出门，然后出门送到门口，普安大师就用他的那个席杖他手上拿那个拐杖就跟他讲他说。我以天上的月来送你，就席杖往天空一指，雷就打下来了，用这个雷来送他一程。那这个居士呢，就当场忏悔就跟他忏悔，他说他有眼不识泰山他就开始改学佛法了，改学佛法了。当然，这个要有这个威德来摄受他了。我们现在是没有这样子的大师，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呢，在现在还是平平常常好好修，这个比较好。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把须菩提的这个偈颂，好，给大家讲完。好，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诸比丘众，今告汝等，皆当一心听我所说。好，在现在佛呢，在用偈颂把前面的再整理一遍，好，跟大家再讲一遍。我大弟子须菩提者，当得作佛，号曰明相，当供无数万亿诸佛，随佛所行，见具大道，最后生得32相，端正殊妙，犹如宝山。好，这里就是在讲这个须菩提的佛的名号明相如来。好，那他也是供无数万亿诸佛，而乘着最后生32相。好，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其佛国土严禁敌，众生见者无不爱乐，佛于其中度无量众。其佛法中多诸菩萨，皆系立根转不退轮，彼国常以菩萨庄严，诸声闻众不可称数，皆得三明具六神通，住八解脱，有大威德。就是这里的菩萨呢，他呢都得到三明六通，住八解脱。这个八解脱哈，八解脱稍微讲一下，这个八解脱呢，就又称为八倍舍，倍舍，就是解脱，就是解脱这个束缚嘛，解脱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的执着啊，这个执着烦恼。那么倍舍就是背离这个贪嗔痴，那跟解脱其实一样的意思。好，比如说像第一个，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这是这个八个解脱呢，就是从浅到深的修行，它是一种描述，由浅到深，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啊。比如说第一个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粗的放下，有些比较粗的，他就先给他先能够放下解脱这个粗的烦恼，然后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层次也越来越深。到最后完全解脱，得灭尽定。所以第八个解脱呢，就是证二圣的果位啊，这四果罗汉的果位，整个证这个四果罗汉，这个见思二惑都断掉，就是第八个解脱。那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是一个层次慢慢往上。比如说我们就讲第一个例子，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内有色想，就是我们这个色是指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我们内心，如果像我们欲界的人他往内看，我们这个身心就有这个男女贪欲之烦恼。那么这时候观外色解脱，就是观外色男女这个不净观，用不净观来观，慢慢的对治，一个对治。这时候这个贪的粗的烦恼，这还是算粗烦恼，这个男女这个欲这个还是粗烦恼，粗烦恼。那么这个粗的烦恼就因观外色不净观而解脱，观外色就是别人，从看别人自己以外的那个来观他对方的不净，不净，这个呢就以此他就能够放下这个贪欲之心，那就能够解脱。这个先解脱这个粗的，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这个呢又是比较细的，然后净解脱身，坐正具足住，这个又更深一点的。这个呢是在观这个天上殊胜之境界，做这个静，虽然是做静观，但是内心要起不执着之想，这个又更细，就是对于美好的东西，内心要起不执着、不 贪的想法，那这个又更细。好，那在下面，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好，这些解脱呢，也是越来越往这个心灵比较深处的这些执着一一破除，一一放下，到最后到二圣的涅槃，好，就是见思二惑能够断掉。这个呢是断分断生死，好，是断分断生死。这个是我们对八解脱啊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好，细讲这个就要讲很久了。好，我们大概知道它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这个名称哈，就知道它是在形容啊解脱从粗的到细的到最后究竟的好的一个层次的描述。好，我们看下面经文，其佛说法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诸天人民速如恒沙，皆共合掌听受佛语。就是这个佛呢，啊，这个名相如来啊，佛呢说法，啊，无量现这个无量啊，神通的变化不可思议。那么诸天人民也速如恒河沙，啊。那这些诸天人民呢都恭敬合掌来听受佛来讲法，其佛当受十二小节，正法注释二十小节，相法译注二十小节，啊，这个是指他的法运。啊，我们今天，啊，就到这边，啊，告一个段落。